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来朝见我们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当在这个季节，我们迎接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难受苦还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却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站立在这边，我们可以得见你的面，这个是我们何等大的荣耀。主啊，这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你从过去一直到如今，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再次的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圣灵你这个时候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灵祈求，阿们。好，现代的人呢非常重视养生，都非常的讲究如何吃才能吃得健康。然后呢，我们也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市面上卖了很多的一些加工的食品很多油炸的一些预包装的还有呢这些高糖的饮料，吃下肚呢其实就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累积这些的毒素。所以呢养生的概念呢基本上都是强调，当我们做好排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排除病毒，更何况是我们过去这三四年的时间，我们一直笼罩在疫情里面。所以呢我记得刚开始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去研究要喝什么吃什么才能帮助提升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力抵抗力。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排毒，可以活得更健康，可以更长寿。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的心理上，我们的身体上，不仅只是身体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抱歉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意志灵性都也有着一些的毒素，不管是我们有留意到还是我们没有留意到，无论如何都已经是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留意到，我们也不见得有勇气去面对它，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更加健康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有所行动，把生命里面的这些毒素，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毒素，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然后想办法呢把它排出体外。我不知道大家清楚郁苦期吗？有听过吗？没有听过郁苦期。郁苦期呢在英文是 Lent 的意思，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呢，复活节的前40天，不包括当中的6个主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然后不包括主日，前40天，这个呢就是郁苦期。特别呢就是用这一段时间，信徒特别来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那么今年的郁苦期是在2月22号到4月6号，所以现在差不多过了两个多礼拜，一直到4月6号，所以差不多我们都还有 两个多礼拜的时间，三个礼拜哈。在这一段40天的预苦期当中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心灵排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刻。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禁食祷告，我们可以更清醒的、很敏锐的来察觉到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存在着一些毒素，我们内心的一些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渴求。我们透过这段时间，我们有更多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呢也可以因为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跟神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帮助我们带来一个更积极的动力，我们愿意去改变。那么传统的预苦期哈，最早期的时候呢，很多的信徒就是会一天呢只吃一餐，就是其他两餐都是禁食的，只吃一餐。那么后来慢慢演变呢，到近代呢，就是呢不单单只是说用禁食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后来呢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祷告的一个精神出现，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一些过去我们觉得一些很奢侈的，在生活上我们很奢侈的一些的事物，我们把它舍掉，所以叫做舍己的操练。那我举一个例子哈，两年前我在操练这个预苦期的跟神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应该要舍什么东西，要舍掉什么是我觉得平常我也很看重的。其实我很爱喝奶茶，那么而且我是会喝很甜的奶茶，所以呢我就想 OK， 既然这个是我很看重的东西，那么我想选择这个东西来放弃。那么不仅只是说放弃奶茶，其实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那个奶茶里面的糖。所以呢我就选择我要喝奶茶的时候不加这个糖，因为这个糖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哈。那刚开始实施的几天呢，不加糖的奶茶真的很不好喝。那么如果我不喝奶茶，我又觉得好像我浑身不对劲，就好像喝那个咖啡上瘾的人哈，他觉得不喝好像怪怪的。那我就不喝不加糖，就觉得哎，好像浑身也不对劲。每次呢，我的手想要去伸去拿那个糖罐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挣扎，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要把糖罐放下来，要克制，要节制。那么呢，其实呢，心里面常常就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声音就说，吃那么一点点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啦，你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严苛呢？这么40天，如果破例喝个一天两天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其实呢，这个征战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哈。好几次呢要去拿的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赶快放下来。在那40天当中，我操练了我有自主意识去控制我的欲望，而不是随从欲望的摆布，所以呢我也更加懂得去节制跟舍弃。那么在这40天当中呢，我很意外的留意到我自己有一个倾向，在我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低沉的时候，我特别想去吃甜食，希望以甜食来缓解我的情绪，好像用吃甜食来得到某种的慰藉。所以有了这个觉察呢，我知道有一些的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深层，我必须去挖掘，我必须去处理，找到那个压力的源头，而不是是表象的借着吃甜的食物来压抑这些的压力。 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有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四十天呢，耶稣没有吃什么东西，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在路加笔下的耶稣呢，他不仅只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神，我们也看见他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耶稣也会感到饥饿，他跟我们一样也有身体上的需要。当他面对魔鬼的试探，我们人所遭遇的他也同样经历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挣扎，耶稣都十分的明了，他也都能够体会。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二章十八节也又这样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但是耶稣他跟我们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耶稣虽然受试探，可是他并没有犯罪。魔鬼的诡计很多，他针对不同的人，他就使用不同的计谋。而且呢，这个魔鬼他相当的聪明狡猾，他都知道我们的弱点是在哪里，他就攻击我们最弱的地方。而且呢，魔鬼他攻击我们，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来远离神，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使我们远离他，背叛他，就好像当初魔鬼他自己背叛神一样。路加呢在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里说各样的试探，那么到底有多少的试探我们不知道，很有可能也就是这么三个试探。那么呢，魔鬼用三个试探之后呢，也就是说使出他最厉害的三招，三个绝招来使耶稣他的计谋，他要来使耶稣来离弃，离开他的父神。但是呢，这三招都不能够使耶稣就范，所以呢，魔鬼他就放弃了。那么这三个试探呢，是我们人类犯罪之后最容易陷进去的泥淖。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三个试探是我们基本上都会面对到的，都会遇到的，是最基本的三个试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个试探有哪一些。第一种的诱惑是将石头变成食物，将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他很知道耶稣现在有生理上的需要，他非常的饥饿，需要食物。而且呢，他现在身处在旷野里面，魔鬼就挑战他，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大可以施展你的能力啊，你马上来满足你的需要啊。但是耶稣他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看。耶稣他并没有否认身体需要食物的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可是人如果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需要，那么就违背了真理，违反了神的旨意，那么就不可行了。倚靠上帝生活，信靠上帝的话语，是比其他的粮食来得更加重要。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所以很多学者呢， 就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这个经历呢，来和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来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短短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就开始抱怨没有食物可以吃，他们怀念以前在埃及，他们就坐在这个锅边享受着这个美食，有肉可以吃。可惜呢，他们才出来十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失败了，在试探当中他们失败了。生命记八章二到三节，这边有一段经文啊，是描述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心里面埋怨。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预备，来。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这个试炼当中，以色列人却失败了。弟兄姐妹，不晓得当你饥饿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填饱你的饥饿感？您说，怡清传道，你问这个话太有趣了。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当然是找食物来吃啦。这里我并不是问你，你真实的肚子饿的时候，即使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饥饿。当你觉得饥饿空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填满你的这份需要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他有不停购物的毛病，只要看到电视上广告销售的东西，他就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购买欲，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事后就后悔了。我们发现很多人的 garage 里面堆满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停止下来，不停的买买买。我们称这种人呢是购物狂。这种购物成瘾的这个行为背后呢，其实是有着一些真实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消费就和他得到他人的尊重互相挂钩。比如说他觉得当他身上背着一个名牌的包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别人对他的尊重，提升自我的价值感。也可能是内心的孤独感、焦虑感的一种回避的一个现象。这些心理的空洞才是他饥饿真正的原因。同样的，有的人沉迷于电玩、网络的科幻世界来寻找成就感、认同感。我们发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很多，他在他的同侪当中，在学校里面他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常常的时候他为了弥补他心里面那份空洞，他就沉迷在一个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因为在那边没有人会瞧不起他，没有人会嘲笑他，而且在那个打电动的枪击战当中，他都是英雄，他是被崇拜的英雄。所以呢，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背后有很多的因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去了解的，为什么他会受到这样子的诱惑，以至于沉迷在里面。那么有的人呢，贪爱名声、财富，不择手段的来利用别人，把石头变成了面包，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 有的人呢是不断的换男朋友，在爱情当中寻找那缺席的父爱，依恋表象的满足，并不能使我们真正的渴望与需要得到满足。那些的满足呢，虽然很快就可以得到，但是呢，都是虚浮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更多的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的爱里面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我们的饥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真正得到饱足。那么路加提到的第二个诱惑是权力的诱惑。魔鬼呢，把耶稣呢带到一座高山上面，霎时间呢就把天下的荣华富贵展现在他面前。他对耶稣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原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我们看见呢，魔鬼呢他也是很有能力的，你看他在一秒当中就把耶稣带到了这个山顶上去，表示他的能力也是很高超的哈。但是呢，当他把这些荣华展现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些是属于魔鬼的吗？他说这些原是交付给我的，都是属于我的，是吗？是真的是属于魔鬼的吗？啊，没有，不是，是，哎，大家怎么没有反应？啊，真的好像还少了一个小时没睡醒。啊，这一切的拥有者是神，并不是魔鬼，而神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赐给他的爱子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出这只是一个骗局，只是一个谎言。魔鬼只是挑起人类心中对权力的一个欲望，好叫人呢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与神为敌。权力呢，的确很令人着迷，因为权力使我们可以掌控他人，我们不再显得软弱。我们可以显得比别人优越一些，比别人伟大一些。权力的欲望呢，其实是我们人类里面很大的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呢，会驱使我们效忠于魔鬼。这些毒素呢，我们可以在哪里看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夫妻之间呢，彼此争夺要做头。那么在公司、在职场上面呢，滥用自己的权威，上司呢就威胁下属来听命办事。那么在教会当中呢，领袖将权力变成自己个人的荣耀和成就。或者是利用自己话语的恩赐来建立自己的威望。所以呢，我们发现权力的欲望散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可是呢，耶稣他拒绝使用地上的权力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耶稣他非常的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使命，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来成就救赎的工作，为着我们人类的罪，他要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这个是十字架上爱的力量。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我们发现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领袖摩西在西乃山40天迟迟不下山，以为摩西呢抛弃了他们。这些老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制作金牛犊，而且呢还敬拜这一个偶像。他们认为看得见的偶像比看不见的神来得更加可靠，更加有安全感。我们误以为权力是成功的一个捷径，而人呢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在这个权力的诱惑里面，久而久之权力也变成了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我再讲一次，权力也变成了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自我的崇拜，高举自己，就是把神从他该有的地位从我们的心中挪去了。在汤马斯曼所写的一部小说叫做《浮士德博士》，在这一部小说里面呢，有一个作曲家呢叫做阿德里。故事是这样描述哈，阿德里他跟魔鬼有一个约定，魔鬼呢承诺他可以永远不断的写出美妙动听的音乐，但是他必须付上一个代价，就是爱。也这个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他一生不再感受到爱。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不再感受到爱的人，怎么能够写出感人、动听、有生命力的音乐呢？刚才我们诗班在这边献诗，奇异恩典。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爱，你唱出来的音乐怎么会打动人心呢？你自己都没有体会到爱。所以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魔鬼不会白白的把权力给你，他会用其他的东西跟你来交换，而这个东西就是爱。弟兄姐妹，你愿意用爱跟魔鬼来交换吗？
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诱惑，是怀疑神，缺乏信任。魔鬼将耶稣带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而且呢，他还引用诗篇91篇的经文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耶稣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你的神。我们发现第二个试探跟第三个试探呢，魔鬼呢都是用一个开头，他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来离间耶稣跟父神的关系。这一次呢，魔鬼他的意图就是要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魔鬼他有一个假设哈，他的假设是什么？如果上帝爱他的儿子耶稣的话呢，绝对不会不顾他，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出手来搭救他，不然呢，耶稣呢一定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所以当耶稣跳下来，上帝把他接住的时候，这个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课题哈，在这一段经文，路加的前半段呢，曾经记录了一个事情。你们圣经的话把它打开来哈，路加福音 在前面呢，我们看见耶稣在第三章的地方，好，你们打开来，在第三章，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又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边已经很清楚的，神向世人宣告，耶稣就是他的儿子，所以神的话就是确据。耶稣根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神的话已经证明了，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保证跟确据，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怀疑自己的身份。约翰呢，他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他还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可靠的保证了。我们再来跟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对比。他们来到了玛撒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争闹不休。所以呢，摩西看到百姓这种情况，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以色列百姓试探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实在是出于侥幸，他们不再信任神，产生了怀疑。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试探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是怎么样表现这一种试探的心呢？我们会说，神啊，如果你关心我，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应该有这样这样的结果。神啊，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帮助我这次在公司里面可以晋升。神啊，如果你在乎我爱我的话，你就帮助我让我的疾病完全的好起来。我们呢，企图去控制神，并且假设神应该要如何回应我们。我们要求神要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方向来成就。其实呢，我们才是神，因为我们希望神是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愿的来成就。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试探神，试探神乃是出于不信。信心是全然的信靠，是放心跟随神的带领。即使在困境当中，即使现在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即使现在还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对神的爱坚信不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里头，是不是也有这三个毒素：依恋表象的满足，施展权力的欲望，缺乏信心的怀疑。当你发现了，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些毒素除掉呢？怎么才可以恢复 心灵的健康呢？这个是今天我对大家发出来的一个挑战。我们要来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要思想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我们要将我们的心转向耶稣的爱，所有的空虚，任何的需要，只有耶稣的真爱才能够满足。让我们体贴靠近耶稣的心肠，权力的欲望就能够被耶稣谦卑牺牲的爱所消除。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留下来，耶稣的救恩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耶稣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依靠他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阿们，
阿们。
我想带领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今天神的话语，他要对我们说什么。今天我们看见了神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有这三个空虚，有这三个欲望。现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所面对的是哪一个试探呢？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先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先沉淀一下。神透过今天的信息正在对你说话，让我们很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不需要装假，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把我们的挣扎，又或者是我们的悔改，又或者是我们的祈求，我们都可以在祷告里面跟这一位爱你的神来说一说。可以用一点的时间安静思想，用一点的时间跟神来祷告。发现了这些毒素，你很想去靠着耶稣将它除掉，你很想改变，但是你也感到无能为力，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放不下，你都可以跟这位神来说你的困难在哪里，你需要神怎么样来帮助你。神对你说话了吗？神怎么回应你？他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女。 你听见神对你的回应的时候，你愿意今天离开圣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应神对你的爱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陷入魔鬼撒旦的诱惑，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力量，向你求恩典，求怜悯，求你再一次将我们挽回，使我们得以走在你的真理中，也帮助我们常常渴慕与你连结，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此一来，我们便能敏锐地察觉到任何一个不讨你喜悦、不合你心意的念头、心思意念，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感谢，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